中国新任驻美大使，现年59岁的谢峰，5月23号抵美旅行。在对中美媒体讲话时，谢峰说：“30年前，我开始参与中美关系，当前中美存在深刻分歧，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中国驻美大使数月空缺之后，习近平选派对美外交首首谢峰出任有何考虑？谢峰旅行时是美中关系的回暖迹象。与秦刚旅行讲话不同，谢峰不到600字的讲话3次强调他的初始美国与习近平之间的关系，他想传递什么信号？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这些问题。第一位嘉宾是美国智库史蒂森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钟云女士。第二位是政治学博士、独立政治顾问吴强博士。两位嘉宾，你们好。
主持人好。
嘉宾你好，声音你好。
首先呢，我请问钟云老师啊，这是第一次上我的节目。那么这个中国驻美大使啊，长时间空缺，那么你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种长期空缺的现象呢？
啊，我觉得这个其实不能算是长时间空缺，因为首先我们要是看就是现任这个美国驻华大使的话，伯恩斯大使他是2022年4月份的时候开始这个出使中国的。那么在他之前，美国的驻华大使实际上是有一个18个月的空窗期，也就是从前一任大使2020年10月份离开北京开始，就在北京一直是没有大使，只有代办。所以我们说这个中国的这个驻美大使的位置大概是出现了不到5个月的这样的一个空缺。首先这个在中美之间现在看起来应该不算是特别长。第二说关于这个原因的话，其实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就是说，那谢峰他的这个任命首先是需要华盛顿这边来批准的。那么据我所知的话，在1月份、2月份的时候，这个批准是花了一些时间。然后我们知道说，今年中国又有这个政治的，就是我们说这个3月份的时候开两会。那谢峰本人他是第14届政协的委员，所以这个两会的话他是需要在北京的。那么3月份，也就是说两会期间呢，他也没有办法过来。那后来进入4月份跟5月初呢，那中美关系又出现了一些波动跟波折，所以我们认为说，其实它的这个时间并不是特别长。
那么我想问松云老师啊，这个北京高层在确认啊这个中国驻美大使这么一个重要的这个职务上呢，啊这个问题上是不是也要花时间呢？
这个问题实际上应该在去年就已经解决了，也就是说在去年20大前后的时候，关于中国的外交部高层人士如何来布局。那么这个的话，当秦刚被任命为新任外交部长，而且我们比较确认说秦刚会同时担任这个国务委员的时候，那么在外交部的这个高层人士中间，他的人事相对来说就是比较明朗的。因为我们从这个20大他的这个人事布局，就是谁能够进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那么这个呢它还是比较明确的一个信号，就是说关于这个中国的外交接下来要如何布局。我们看到说在外交部就是之前的这个4个副部长中间，那谢峰当仁不让，他是这个对美或者说是对北美工作，那么他是熟手，而且他是有30年的这个经验。那么现在看起来的话，就说对美工作肯定是由这个谢峰他来主持，而且就是驻美大使的这个位置应该看起来是比较明朗的。
好，那么下面我来请问吴强博士啊，你怎么看北京啊最后选了这个秦刚啊，不是秦刚，选了这个谢峰啊？因为我看这个中国的一些专家的这个分析啊，点到了其中的理由，所以我把它顺便提出来啊，请你也一块点评。那么这个新浪上呢有一篇文章，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所的副所长苏晓辉说啊，他说谢峰呢有美国工作经验，某种程度上呢意味着他或许在美国有一些已经建立起来的熟人头啊。从中方的角度来说呢，有一定基础的熟人头呢，我们更知道从何发力，找哪些人可以解决问题，以便啊，以及如何更精确地传递信息，防止误判。 那么吴强博士你怎么看？
我就这点说的没有错，但更多的反映的是谢峰的专业背景啊，跟秦刚的区别。我们知道秦刚过去他在担任美国大使的半年期间，虽然外界对他期望很高，但实际上他获得的外交的成绩是乏善可陈啊。那么他在华府基本上这个很难展开外交活动。那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才看到政治忠诚终于让位给务实派的外交的实务官僚。那么谢峰确实是像孙老师刚才所说的当仁不让啊，他是曾经担任过驻美公使，那么也是外交部北美司的司长啊，一直在北美司北美大洋洲司这个司。那相比之下，其他的几个副部长马昭旭，一个是年纪偏大，第二个是也是驻联合国的啊，等等等等，而且是正部级的，副部级的就是这个谢峰，还有邓丽，还有孙文东。那么其他两个，要么是亚洲司的，要不然就是北非司的，都不合适，年龄差不多都不合适。那么其实最合适的就是从副部，我们知道驻美大使是中国最重要的这个驻外大使，一般就是副部级的，不排除正部级的。那么这副部级的大使，其实如果说尊重专业官僚，让中美关系回归到一个正常对话、正常外交的轨道上，不需要战狼的话，那么谢峰是当仁不让的。何况他在过去几年，也在实际的操盘，负责跟美方、跟副国务卿、助理国务卿等等，他们一直在进行实际的对话。那么谢峰是主导人，实际的操盘人。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中美关系在继续广岛峰会之后，在为了迎接今年的 APEC 峰会上的中美首脑峰会，以及在目前中国中美关系处在一个触底反弹的情况下，已经其实到了一个糟糕的不能再糟糕的情况之下，要回归正轨。那么谢峰实际上就代表着外交部的专业官僚，这个来代替战狼式的秦刚，我觉得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
这个吴强博士谈到了这个谢峰的出任呢和外交重回正轨的问题啊。那么正好呢，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所副所长，他也提到，就是说啊，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希望进一步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那么相应的问题我想问孙云女士，就是说秦刚到美国这个事情呢，刚才吴强批评是就是一个政治正确的选择。那么我看美国媒体的报道，尤其是这个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o， 它有一篇报道说秦刚啊在这个华盛顿期间呢受到了冷遇啊。所以说北京选这个秦刚是不是一个不那么正确的或者叫英明的一个决策呢？
哦，我觉得不能这么说，因为对于一个使节或者说驻外大使来讲，同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这个驻外使节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就是代表领导人的这个就是他的政策纲领，而且同领导人之间是有这个比如说直接通话的这种渠道，而且有这个领导人的信任跟信心。我觉得对于驻外大使来说，这样的一种背景实际上来说是更为重要的。而且我们看到说，在秦刚出任美国的驻美大使这个18个月，就是一年半大概这样的时间来看的话，这一年半的时间实际上是中美关系处于最为波折、最为动荡的一个阶段。所以说他在华盛顿所受到的这种待遇，我认为其实跟他个人的这个经历或者跟他个人的背景是没有太大关系，更多的他是直接反映出中美关系中间的一种状态。那么现在我们说中美关系在去年巴厘岛峰会以后是看到了一些改善的迹象，当然后来因为2月份的这个气球危机又经历了很多的波折，那么现在是终于说大家看到了一些也许能够解冻或者说有些微这个改善的这种可能性。那么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谢峰他作为一个我们所说的外交部的长期的 这样一个职业官僚，因为要这么比较的话，其实秦刚他的他的这个背景也是一直都是在外交部工作，从这个外交部的这个基层做起来，所以我认为说在外交背景上面，其实秦刚跟谢峰不能说有太大的差别，而且秦刚也在西欧司任职过，然后也在这个礼宾司啊也任职过，所以说在外交的这个背景上面双方相差无几，但是在对美的方向上，那谢峰肯定是在对美方向上有更长时间的这个更长时间的经营跟这更长时间的积累，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讲，我认为对于现在中美关系来说是有好处的。
我对这个谢峰啊来到美国之后的他的那个对媒体的这个讲话呢啊印象比较深刻的啊一点就是说，第一，他说他啊对美已经有30多年的这个工作经验啊，他在这个里面首先就点到了。另外一个呢，他刚才也是这个孙云老师讲到的，就是说他这个跟这个哈、啊、作为驻美大使跟中国的国家元首习近平之间的关系，那么对比这个秦刚大使和谢峰大使的这个演讲呢，就是你会发现，就是说谢刚在不到600字的这个啊这个也这个文字中呢，和他的演讲中呢，3次提到了这个他跟习近平的关系，但是秦刚呢，这没有提这个问题。所以我想听吴强博士啊解读一下，就是谢峰啊这么多次在600字的这个文字里头说他跟习近平的关系如何如何的啊，受习近平的嘱托啊，受习近平的委派啊，那么他想传递一种什么信号？是不是说我是啊，我只是干活的，所有的角色都是习近平的呢？
我觉得并不是这样，就像孙老师刚刚谈到的，那个大使和元首的这种直通、这种联系，确实是一个大使，尤其是像中美之间这样一种互派大使是最重要的一个关系，也是他能够在驻在国，展开活动、展开外交活动的一个重要的资源啊，这毫无疑问的。但是秦刚能够出任驻美大使，并且现在担任外交部长，确实是跟秦刚担任礼宾司司长期间所积累下来的跟中国领导人的这种信任关系，我觉得是有直接的关联啊。那么相比之下，我们刚刚强调的谢峰，他从做外交工作开始，从外交学院毕业之后，我们知道那个秦刚是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的，那么背景还稍稍有点不同。那么谢峰就是一个外交学院里面出来的一个这个专业技术官僚。在这种情形之下，30年的对美工作，那么他只是一个专业技术官僚。这种而且中国国内在过去几年，尤其疫情期间，外交工作的失败、外交的孤立，其实就包括国内的各个方面的这种混乱，都是党务官僚、中层官僚代替专业官僚的一个结果。在这种情形之下，专业官僚复出，我觉得还是有相当的意义。那么对谢峰来讲，他当然要强调他是受到中国领导人的信任，是受到中国领导人的直接的委派。我觉得对他来讲，这种跟中国领导人这种关系是刻意强调的，而且这种刻意强调也表明，这个对元首来说，在中国现在只有元首外交情形之下，我们知道过去几年中国强调最多的就是元首外交。那么在这种元首外交主宰一切的一种情形之下，那么大使他当然了，他哪怕他专业官僚，他也要强调他跟元首的这种两个确立、两个维护这种私人关系、这种信任度。我觉得这确实是他所缺乏的，也是他要强调的。
好，这个海外啊对谢峰的到来呢有一些评论啊。那么这个自由亚洲采访了奥巴马时代担任白宫国会啊中国事务主任的何瑞恩啊，他在接受这个自由亚洲的采访的时候，他说呢，他说谢峰副部长啊，他那时候是还没有当大使啊，谢峰副部长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美国决策层对他非常熟悉，如果他被任命为驻美大使，那华盛顿会认真的对待他。那么我想请苏云老师解释一下，这个华盛顿会非常认真的对待他呢，这是个什么意思？
这个我觉得可以问一下何瑞恩，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我觉得，就说从中国驻美大使的这个任命来讲，那么是不是具有这些人脉资源？是不是跟美国的，比如说处理中国事务的这些高级官员，他在过去是有一定的这个信任跟信心？那么这个对于谢峰开展工作来讲，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说美国现在他这个对华决策的这个就是这个工作层面的官员啊，现在也是经历着一些比较大的波动。2月份的时候，就是这个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中国事务的高级主任，那么是这个劳拉罗森伯格，他是离职到这个AIT，就是美国在台协会去担任主席。那么我们也知道说，在过去的2周之内，我们也看到说，美国国务院的2号人物，也就是之前负责对华政策的这个温迪·舍曼女士，她也是宣布说，她在今年的夏天即将退休。那么在昨天呢，我们又听到这个最新的消息，就是在国务院负责对华工作，也就是中国务的主任、助理国务卿帮办那华子强呢，是准备在6月底之前是要离开他目前的这个职位。所以就是说，其实，在美方的这个对华政策的决策层，或者说他这个工作班子发生比较巨大的这种动荡的时候，我认为中方派一个对美方的决策层或者说美方的官员相对熟悉的这样的一个大使来出使华盛顿的话，对于稳定中美关系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从谢峰本人的他的背景来说，2008年的时候我就跟他打过交道，那个时候他是在国会在这个大使馆，应该当时是负责国会组的那个工作。因为我们知道说，美国的国会一般在对华政策上面是站在最为强硬、最为保守的这样的一个前沿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在中美关系还没有发生剧烈动荡的时候，美国国会就已经就是在这个对华政策方面是采取了一种比较强硬的这种姿态，所以那个时候呢，谢峰就在负责这个相当于是对美工作中间最为艰难或者说是最为困难的这样的一个部分。所以我认为说，他在过去在国会上面积累的背景，以及在过去这么多年里面积累的对美国政府内部官员工作或者说这样的经历，我认为对于他接下来在美国开展工作，实际上还是非常有好处的。当然，这一点我觉得也需要澄清的一点，就是中美关系的状态到底是走向什么方向？到底是积极的改善呢，还是说消极的发展？最终是不由这个大使来决定的。大使毕竟归根结底，他是一个政策的执行者，而且他是作为使节，是在对方的首都来执行自己的政策，维护这自己的国家利益。但是中美关系之间的这个本质跟内核，仍然是由中美的它的这个根本的国家利益来决定的。所以在这个程度上，我并不认为说谢峰可以凭一己之力扭转中美关系的目前的这样的一种僵局，或者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要想真正的改善中美关系，或者说实现中美关系的稳定，实际上还是需要两国的政府，或者说两国的领导人，对中美关系有一些新的观感和新的诉求。谢谢。
对啊，谢谢这个谢峰的这个出任啊，这个刚才孙玉老师说稳定中美关系里面的这个重要的这个作用啊。那么下面这个问题，我想请问吴强，就是说这个拜登总统在。这个周日，也就是在 G7 峰会上呢，他讲这个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呢即将解冻。那么这个话讲了21号讲的，23号的这个谢峰就到美国来了。所以说，这个里面呢，是不是之间有一种默契，在某意义上预示着中美关系呢有一个相对这个有一个默契啊，走出了某一个低谷的一个阶段呢？那么吴强博士，
这默契肯定是有，谢峰，我们就像刚才盛老师谈到的，那么谢峰的任命，跟美方这个打交道已经有好几个月了，这是一方面，就是美国是对谢峰的何时到任，对他作为新大使是认可的，我觉得这个是美国是早有准备。更重要的是，通过 G7 广岛峰会的召开，我们看到。在21世纪新的多极时代、多极世界，美国重新获得了某种领导权，而且是一种通过这领导权是获得了一种空前的团结团结了欧洲、 跨大西洋关系团结了印太地区，而且整个团结在一起，那么对俄乌战争控制掌握，那么都是得到认可，得到赞可。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印太地区特别是对中国的外交，就是某种意义上讲，在我们中国看起来，那么美国是取得了一种外交的不能说胜利，但是优势是存在的。在这种优势的情形之下，中美之间才可能走向缓和。换句话说，中国是认识到了某种程度上认识到了自己外交的失败，认识到目前中美关系不能再往下搞，真正要走出三年疫情的一个动态清零的一个外交孤立当中。这种情形之下，中美关系其实是处在一个触底反弹的一个状态。那么对于这种触底反弹，中美在过去几个月所展开的有限的会谈，以及对未来半年所展开的一些会谈的计划，我相信都心中都有数的。双方都对中美关系触底反弹我觉得是有共识的，特别是在广岛这次对中美关系的一个定义，竞争、合作、对抗这三方面关系的一个定义，而且在美欧之间取得了一种共识，所谓的去风险化，那这些共识的达成其实是中美关系触底反弹标志。那么跟中方对中美关系的认识我觉得是高度趋同的，也是一种所谓的竞争性对抗。就像现在国际关系院长袁鹏几年前在内部讲话当中对中美关系的未来，也就是现在的定义啊，一种竞争性的对抗，就是恰恰在这种竞争合作对抗的一种对不起，袁鹏当时是讲的竞争性合作的关系啊，竞争性合作的关系。那么在这种竞争合作对抗的一种框架之下，其实中美都意识到危机管控的一个必要性，而且是需要重启。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我相信拜登他对中美关系好转发表这样讲话当然是存在默契，中美之间就已经开始了一种缓和。那这个缓和是中美双方都需要的，无论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反通胀的问题上的一种互相的配合，还是在台湾海峡、在西太平洋地区，包括在俄乌战争上的立场的配合，我觉得一定程度的共识都已经获得。那么这是中美开始未来缓和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其实是通过G7广岛峰会最后这个标志，这个空前胜利的大会实现的啊。
这个吴强博士提到了美中关系的这个触底反弹、缓和，以及啊这个中国承认美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优势啊这些问题。那么我联想到这个孙宇女士，你一个月以前啊，应该是四月份吧，你在美国之音写的那篇展望中美关系的这个走向的文章啊。那么你在里面你就谈的是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呢，美中双方还看不到走出僵局困境的有效途径啊。他后面你接着说呢，啊，机会呢并非不存在，如果有改善关系的意愿呢，双方都有足够多的议题呢可以让对方看到己方的诚意。那么我想请问你，就是说现在这个当下的情况之下呢，双方有没有展现出啊改善关系的诚意，从而呢让双方呢能够走出这个僵局的，发现一个有效的途径呢？
啊，我觉得当然有，就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这种改善的迹象也好，解冻的迹象也好，实际上是双方努力工作的一个结果，它并不是凭空产生的。那我们知道说从改善的这个关系的意愿来讲，北京有没有这样的意愿，我觉得我们可以辩论一下。但是据我了解，美方在这方面的意愿实际上是非常强的，尤其是在四月份或者是五月初的时候，同中国恢复对话或者说恢复工作层的这种交流，这样的意愿是非常强的。那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关于这个我所在文章中间所暗指到的这些可以采取的政策或者可以采取的动作，我们知道说从五月份以来， 那美方是就是美方的高级官员啊，曾经在公开场合表示说，中国在俄乌战争中间的这种调解工作可以是建设性的，然后也可以是积极的。那么这个跟2月份的时候在慕尼黑安全峰会上面，美方对中国当时提出调解的这样的一个意愿来讲，它是有了这个天壤之别的一个态度上面的差别。而且在5月份以来，我们知道说美方实际上是单方面同意恢复这个就是在中美之间增加4个航班。那么增加4个航班，这4个航班都是由中国的航空公司来执行。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中方是没有需要做出让步的。那么这个在我们看起来也是一个恢复对话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积极向示好的这样的一个信号。然后从美国的国防部长来讲啊，奥斯汀是在公开场合表示说，希望能够同中国的国防部长在新加坡这个香格里拉峰会、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面能够开展边会，进行这个两军之间的高层对话。那么这个我觉得也是美方积极向中方不能说伸出橄榄枝吧，至少是展开了这个打开了对话的大门，这样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讯号。所以，我们说，在5月份以来，中美之间发生这种解冻的迹象，实际上跟美方的努力工作是不能够脱开关系的。当然，从另外一个方向来讲，我认为中方他如果考虑到今年11月份 APEC 峰会，习近平他仍然想来美国来参加这个 APEC 峰会，而且希望同拜登总统能够在这个 APEC 峰会之外举行这个元首外交或者元首峰会的话，那现在时间实际上已经不多了，现在还有差不多剩下5个多月的时间可以来运作这样的一个行程，所以我认为中方对于改善关系，对美的关系，实际上也是有这个实际需求的，但是仍然还是要指出的一点就是，中美之间的关系到底能不能发生质？本质上的改善，我对这一点仍然是抱非常消极的看法。就是我们所现在看到的这种改善或者说解冻的迹象，实际上没有触及到中美关系的实质上的矛盾跟冲突。比如说，我们说在经贸问题上、关税问题上，还有美国的这个出口管制，中国所说的这个小院高墙，那么这个是中方最看重的。那现在看起来，在中美之间是没有任何改善的迹象，而且在政治两国的关系上面，比如说在台湾问题，美国仍然在对台湾提供军售啊，而且中国所一直提出来的说，中美之间要相互尊重，作为一个中美之间相处之道的原则要确立下来，那么这一点在美方看起来也是不能接受的，因为美方一旦接受相互尊重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中方就会把所有的问题，台湾、新疆、西藏、香港，全部的所有的问题都要加入到这个相互尊重的内容里面来，所以我认为说中美之间要想在本质上实现双边关系的改善，现在看起来还没有这样的，还没有这样的一种希望。
本质上改善关系没有希望啊。那么我们现在看看我们网友的评论啊。那么推特网友呢叫 Tony HS Tan 啊，他说中美关系最终会回软呢，但现在的走向并不是很乐观啊，还在说一些根本上的问题没有共识啊，回软是很难的，比如台湾啊，比重货币啊，这是这个推特网友的观点。那么我们的油管网友呢，也有一些评论啊。这个六潘的这个油管的网友说，中国外交部啊一直都是嘴硬的一派，其实就是维护了自己的面子，演给中国人看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外交能坚硬到这样一种程度啊。那么这个叫故事童话的这个油管网友说呢，美国要遏制中国，不取消高科技制裁，怎么改善中美关系？取消高科技制裁，这是改善美中关系的最关键的一环。那么，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不请这个我们的两位嘉宾点评了这些观众的留言。那我们第一个话题呢，就先讨论到这里。要谢谢美国智库史蒂芬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孙云女士和政治学博士、北京政治独立顾问吴强博士参与今天的十四大家谈。在节目中的嘉宾发表的观点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